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新人主播王林。
我是李进。欢迎王林，欢迎欢迎欢迎
啊！谢谢谢谢李进，今天第一次上节目和您搭档啊，还有些紧张。其实，
哎，我也紧张。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像支持订阅一样的支持我啊！我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也向李进老师多请教。
王林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没事儿。
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其实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现在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了。
嗯，好。
那么李进，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言归正传。最近啊，我看到了一个本地的新闻，说的是呢，就是旧金山将强行规定啊，十字路口的20英尺它不可以泊车。
嗯，
这个新闻您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我其实看到我都觉得哇，这个旧金山，这种寸金寸土的那么一个城市啊，然后他说呢，就是靠近十字路口的20英尺，20英尺基本上就是一个车位。
对。
啊，为什么呢？他们说呢，就是说，假如那个地方不停车的话，哈，会给行人穿越马路的行人呢更多的安全保障。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你看有车停在那个就是路边哈，然后你这个行人一迈出脚的时候，我可能这个我正在穿越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不一定能够有时间看到这个行人走出来。
对，是他的盲区。
哎，也是我的盲区，对不对？
对
呀，那这怎么办？所以呢，旧金山就说，哎，我们现在有这个新的规定啊。其实这个规定是一年前就有了，但是现在他们才正式开始说，明年1月，就假如你是那么停的话呢，就会受到告票。
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其实旧金山它的十字路口是特别多的，而且它的那个山坡啊，然后也是就是那个路也是有一点点就是说不太好开的。
是。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政策真的执行的话，那将会失去多少停车位呢？一个十字路口那其实就是8个停车位。
嗯，或者4个。
或者是4个，对对
对，
或者是4个。那么其实这么多路口也得有1000把个停车位呢。
那真的是完全有这个可能哈。所以我就感觉到呢，在旧金山呢，反正我自己就记得，以前咱们的爸爸妈妈都家长都会说，马路如虎口哈，如虎口，一定要小心小心过马路。
对。
那现在呢，我就感觉到呢，至少在旧金山啊，很多的时候我看很多老头老太太，这过马路的时候就简直看都不看就冲出来，所以呢，我就感觉到那咱们那小孩看到哟，爷爷婶婶都那么冲过马路，咱们也冲，
哎，就这么效仿了，
哎，所以我就感觉到呢，就是说这我宁愿呢，他们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这个保障行人的安全。怎么保障呢？你这是在旧金山唐人街那个地方呢，有很多十字路口，它那个交通灯呢是分3段哈，就是一个是比如说南北，东西，一个南北，然后呢第3个时段呢它是专门给行人过马路，你怎么过都行，就是直接从穿过直穿横穿竖穿都行，然后这段时间就是专门给人家过马路的。
哎，它也是很有效的去保证了行人的一个安全，
对，
并且呢，这个相关的车流它可能在这个时间正在等候，但是呢，等到行人走过之后，车流也可以有序的进行通行。
没错，所以呢，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呢，我在旧金山也看到很多十字路口呢，其实明明有这个技术哈，但是现在这个交通灯，这个控制器，这个技术已经是太简单的了哈，然后呢，他们就没有实施在每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地方，当然我想可能它也有这个费用的考量，但是呢，变成很多的时候呢，行人和汽车是争着就在这个时间段，就搞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交通不便利。
是的。
Yeah.
那么其实可不可以有一个更优化的方式呢？其实这样子一刀切，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不是看起来就是特别的合适啊。
这个。老实讲，我也看，就说我刚刚讲到，就是说，假如他能够有这个什么， 交通灯啊，那更好。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旧金山它没有那么多交通灯，怎么办？那都是在旧金山，我想很多去过旧金山的朋友都会知道，它就是用四个 stop sign。
嗯
啊，四个就是 all way four way stop sign、
嗯、
那就是说大家那这正是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哈，这是第一点。第二，千万不要就是说我这个没有全停，我是剩下六个阶段就慢一点、嗯、其实我发现现在在旧金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真的有很多人是不就是说在那个 是这个stop sign 根本就好像它不存在一样，是冲过去的，而不是说我再看一眼，不是哐，特别是晚上，
嗯，
他有些这种驾车人士，他就知道晚上人不多嘛，对不对？哎，我就冲，
那其实是一种违反加州法规的行为、啊
哦。是，对，就是说，有时候你不管你法律怎么健全哈、啊，这个所谓的法律健全你，但是呢，就是人假如都视你这个法律为什么不存在，那完了，那、
嗯、
怎么办？
就是藐视这个法律、
哎、
然后都不去遵守规则了。
是，
但是其实虽然我刚刚来美国，我觉得美国大多数的司机其实还是很文明的，
嗯
啊、我的感觉，而且我们很多的司机其实还是很文明礼让的，嗯，但是就是不能排除个别人他会有这样的行为。
是，但是你只要在旧金山住多一段时间啊，现在确实是很多的这些驾车人士啊，我觉得开始哦，你比如说在路上、啊、那些开 Uber 的开 Lyft 那些司机啊，有时候我觉得哇，他这在比如说这是三条线的马路哈、啊，他在最右边刚刚就是那乘客上车，然后他咵一下就直接冲到最左边那条线，然后要左转，就是说就我觉得
很危险，
非常危险，就是这个出租车司机也好啊什么，就是大家都我觉得都感觉到他是一种就是说简直是藐视你的这个法律还是怎么的，或者已经那种习惯根本就视你这个 stop sign 而不见、yeah.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对此您怎么看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88-275-1628 888-275-1628进线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对这个新闻啊，这个我们本地可能明年就即将执行的这个政策、
嗯、
您怎么看、啊、
是呀、yeah. 对，这个也真是我觉得也是看看大家，因为咱们都是开车的时候听收音机嘛，对不对？假如是遇到这种危险的状态，你说那简直是，假如各个人都那么做的话，那我觉得很对整个一个加州的这个驾驶环境啊，会有非常不好的影响。
是的，就是我们都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这个交通出行也是重中之重啊。我们既要保证行人的安全，也要保证自己这个安全驾驶啊。
嗯、
这个应该是每一个驾车人都应该心中有的一个底线的一个思维。嗯，
我刚刚还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很有意思啊。
嗯，
就是说大众啊，大众这个汽车呢，它有一个新的这个车款，就是ID Bus， 对不对？
哦，这个小车、
哎、
我看到那个图片它长得很呆萌的、
哎、
而且是一款经典老车、啊
哎、对、
嗯、
那它这个 ID Bus 呢，这架车很有意思啊，就是现在刚刚推出美国市场，
嗯，
然后呢这个马上就已经有新闻，很多这个网友吐槽啊，他说这个很多大众的经销商啊，将这个ID Bus 这架车呢就给你加一个这个他们叫 dealer markup， 就是加价、
哦、加价
多少，1万到2万块钱，
这也太高了吧，
哎，太高了，对不对？
太高了，
哎，所以呢这是一个大众的光环产品哈，就是我也很看好它，当然价钱上还是比较贵一点，
嗯，
它贵过那个特斯拉 Model Y， 但是它是个 minivan 呢，而且很好看呢，但是呢这个车呢，你说就是说因为现在刚刚出厂哈，
嗯，
所以呢就是物以稀为贵哈，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个有车有货的，
嗯，
有到货的这个 dealer 呢，就哐一下就加价，加那么多，所以呢。
但是我看了这辆车啊，李静，我看了一下，它这款车的，就是正常的价格也要6到7万美金了、
嗯。对。
然后如果说它的这个经销商他再加到1到2万美金，那么它整体的车价其实这个溢价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是。那没办法、
这个真的是要为情怀买单吗、
就是哎、对，有时候我就觉得从那个代理商的观点来讲哈、啊
嗯、
就是因为这个涉及到呢，其实大众我们上次报道过一个，就是大众它有一个叫 Scout 这个车牌啊， 这车款新出的，他准备做直销，然后那个代理商呢就是抗议啊，全国抗议。那他们说我们才能真正代表消费者的利益。那我一看这个新闻，那不是自己打脸了吗？对不对？
是的。
你这是怎么代表我的利益呢？我假如直接跟大众买，我这个价钱还给便宜1万到2万，那你这个 dealer 就直接给我加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这个问题，也咱们也可以听听咱们听众朋友啊，您怎么看这个？
对，刚刚有一位赵先生进线了，
啊、
我们先听一下、
哦。好，赵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请讲。
啊，你好，我有个问题问一下，就是我那个这个本那个 Honda Odyssey 吧，那14年的车，现在那它顶部那个漆都脱落了，我就问一下，知道哪里可以重新喷吗？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它那个边上那个就是那个玻璃的那个边胶啊，也开始脱落
哦，是。
我不知道它这个 Honda Odyssey， 它就这个车就有这个问题，好多朋友都有这个类似问题，我问他们
是、
都是一样的。那个十年以后，车顶上那个漆就开始脱落，
是，
然后边胶也老化，
是。
那我就想问，是什么地方可以有专门修这个东西的吗？
啊。您是住在东、啊、您是住在哪个城市啊？
哦，我就在东关啊。
哦，您那个手机尾号是5887吗？
对的。
好，这样，那个我们到时候找一下东关有哪一个修车师傅啊，他是对这种钣金比较，这种一般您都要找一个这种 auto body shop， 就是他要帮你重新喷漆，因为我知道那几年呢，本田的那个 Honda 啊，他们那个油漆不知道怎么搞的，可能就那几年他跟那个下游的供应商，这个油漆供应商呢，大家都想省钱，你想省钱的供应商呢，我把这个油漆里面的这个防紫外线的这个化学品我用少一点，那你这油漆就被暴晒之下就容易变成这样子了。所以呢，包括那些橡胶的那个窗户的边条啊，我们到时候我找一下这个 body shop 给您推荐一下好吗？
好的，谢谢。那我就想，不光是我这一个的问题，应该是那一批都是这样。
是，没错呀，这种确实是，就是我发现不少本田的车在那几年啊，就是那个质量确实出了问题呀。好，谢谢赵先生，希望回答了您的问题啊。
好的，您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一个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启，888-275-1628，888-275-1628。
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进。
哎，马上要感恩节了，
哎，真是一年一晃眼又过去了啊！
是啊，时间过得很快。
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向咱们听众朋友啊，非常感谢咱们听众朋友一路伴随我们。你看这一年来帮我们捐车的，帮我们做广告的，捐款的都有，我是非常非常感恩咱们那么就是给力的这个听众朋友、啊、
对，我觉得我们希望之声的这些听众朋友其实都超、哎、超有爱的，真的是。而且呢，我们希望之声作为一家非盈利的一个华语电台啊，20多年来持续的为湾区华人提供真实有效贴心的资讯、那么支持希望之声就是支持华人的良心媒体，守护华人的发声权利。所以希望大家在感恩节这个时候快到了、一方面感谢大家的爱，一方面如果您也有在年底捐车捐款的需要，也同样可以捐车给我们。
是的
啊，捐给我们不仅是爱的汇聚，更是希望的传递啊。
是，
而且我听说很多大公司会等比例配额的捐给我们，是吗？
是的，在美国很多大公司它有这种就是传统哈，就是假如他的员工说我想捐给某一个非牟利机构，比如像希望之声啊，然后你捐款呢，他公司会给你 match， 就是说你捐多少，公司也同样捐同样的这个数量，当然它有一个上限了啊、但是呢，假如咱们听众朋友您的公司有这样的这种服务的话呢，请您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哈、在年底之前，所有的捐车捐款都是这个 tax 的。 deductible， 可以抵税的，
可以全额抵税的。
哎、好，
那么捐款捐车热线888-578-0088，888-578-0088。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年底这一波啊。现在有一位热心听众进线了，
Hello
啊，吴女士吗？哎，请讲。
啊，是的，对，我的问题跟刚刚那位先生一样，我也是碰到Odyssey期的问题。
是，
对，我想您是不是可以 text 给我您查到的资料？
可以啊，我到时候那个发短信给您哈。嗯，您也是住在哪个城市啊？
我住在 Fremont。
Fremont 也是东湾。好的，谢谢吴女士。
嗯，
好，嗯，
谢
谢
你哦。
好，不客气。
OK， 好。
哎，呀，李经理去找一个 body shop 能够。听众朋友哈，
啊、哦，我们现在有一位王先生进线了。
哦，
王先生，请讲。
哎 ，Hello， 王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想李静分析一下，就是说，到底是开油车比较合算，还是开电动车比较合算？因为我知道开电动车，这车的 maintenance 比较低，不怎么花钱这个维修车。
嗯。
开那个油车就要花钱维修车。
嗯。
那然后呢，油车可以 有 resale value， 比如车旧了还可以卖，对吧？
嗯。
那么这个电动车旧的话，这电池坏掉的话，寿命到的话，你这车就是不能够 resale。
嗯。
所以呢，我就搞不明白，到底是开电车好还是开油车好？
嗯，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好，其实咱们上一次啊，李进在一个中半岛清洁能源哈、啊，我们有一个那个活动嘛。
对。
去回答王先生问题，首先就说他这个电动车呢。它的这个电池会不会坏得很快哈？首先呢，加州的法律哈说呢，所有的电动车呢必须要提供8年10万英里的这个质保，对不对？
对。
哎，那
像特斯拉这种的话，
啊、
它都是8年15万英里。
啊、特斯拉还在、嗯、就是再给你
多、哎、延长了 double 了，
再多5万哈。
对。
所以它是15万英里，就是说在这个15万英里，就假如您的电池呢，它降到75%。他就会帮你换这个电池。后来我其实我看了一下，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留意到，比如说你手机 iPhone 啊，你用2年，你看看你那个电池还剩多少。我至少我用了2年，我那手机差不多已经到80%左右。
对，一般2年左右的话，苹果手机是会到80%的一个电池容量寿命是。
对，
嗯。
所以呢，回答王先生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这个电池寿命啊，所有的不单指特斯拉，就是其他很多宝马、奔驰他们的电动车的电池寿命啊，都相当不错，因为它一定要符合加州的这个法律啊，就是8年10万英里。
嗯、
但是比如说特斯拉15万，可能宝马也不止10万哈、啊，但是 minimum 是10万，这是第一个可以就是说您可以放心。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个电动车的它。最近呢，我看到是怎么样呢？就是 Hertz 这个租车公司哈，现在在抛售这个电动车，因为他原来买了很多这电动车，他以为呢就是说，租车的人也喜欢开电动车，结果他发现呢，他这个电动车呢，他说维修起来反而是跟汽油车一样。哎，我当时看了这个，我就觉得很纳闷啊。当然，人家 Hertz 他是根本是做这个租车的。这一行的对不
对？
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和我周边的朋友的同事的他们的经验呢，几乎清一色的人都是反映都是说这个电动车啊，就是说很少毛病。而且呢，我自己住在旧金山，我看到我旁边就是说有很多这个电动车，有很多这个电动车哈。So， 这个而且呢。将来这个电池的这个成本啊，据我看到有一些这个现在目前的它的那个调研呢、啊，就说这个电池的成本会更加大幅度下降，就说电动车呢，未来也会就说更加便宜，就说就算没有政府的这个7500块钱的税务抵免补贴哈、啊，这个电动车呢都会跟汽油车甚至比汽油车还要便宜。好，那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觉得。其实你开一个电动车呢，将来它的 resale value 会不会就是说一分钱不值呢？我觉得这个我倒不会有这个看法，至少我自己吧，我是开了好几年电动车了，我都觉得这个，首先我觉得开电动车呢，我的思考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好不好开，符不符合我的需要，然后我最后才考虑就是说我将来卖这个电动车还值不值钱，我就。我那时候记得有一句话，就是说 when the price is forgotten, the value remains.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时购买的这个价格我早就已经忘了，但是我这个车的这个价值还与我同在。那个价值就不只是一个钱的价值，还有就是说你开这架车，你喜欢不喜欢开这架车，你开起来爽不爽。那么说吧，哎，假如你觉得我开这架车是爽，就是很有这个满足感啊，那我觉得您可以考虑这个电动车。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王先生呢，您可以比如说你心目中有哪辆电动车或者哪辆这个油车哈，就是去比较一下，亲自的试驾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假如您觉得那个油车那个它那个价格会不会有问题啊，很容易，你就上 Craigslist 或者什么 Facebook， 你看那二手电动车，你看它那个车有多少钱，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第一手的这个资料，就是说你想买的那个电动车它那个车子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跌得很厉害啊，还是还不错啊，我建议您可以去看看。希望回答了王先生的问题哈。
那么刚刚说到那个大众的 ID Bus 啊，还没有说完。
它其实没什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车本身它是一个蛮好的车，只不过就是说这个 dealer 哈，他这个加价呢呀，是这个我觉得太狠了一点啊。不过呢，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再谈这个问题。
好，
天南海北话汽车。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啊！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继续刚刚的那个话题啊，就是大众的 ID Bus 啊，这个经销商漫无止境的加价啊，据说最高的要加到$20,000了。
当然这是全国各地啊，不同的他那个代理商有不同的这种反应啊，有些就是我就要赚这笔钱，趁着这个奇货可居啊，就是这样，这个也是一个其实蛮普遍的现象哈。但是我也知道有些 dealer 他会就守住他的底线吧，他说至少我现在这个货物短缺的时候，我不会跟你讲价，但是我也不多收你，我就收这个厂方的这个 MSRP， 就是那个定价是多少就是多少呀。
但是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真的是看各个经销商各自的这个心态了啊。
是，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听一下听众朋友您怎么想啊。但是这个 dealer 这个狂加价这个啊 markup 您是怎么看？不过我讲到这个呢，我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因为川普不是说他一上来他会取消这个电动车的7500块钱的这个税务抵免哈。马斯克呢说我也不介意。哎，当时很多人就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这样你自己就是卖电动车的，假如政府没有这个税务抵免，那不会造成你的这个销售的利益嘛？ 对不对？哎，后来我看到呢，就是他自己解释了一下，他说呢，我们在做这个刚刚成立这个特斯拉的时候哈，我们也没有这个7500块钱的税务抵免呢。哎，那税务抵免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税务抵免呢，是这个当时通用汽车公司，他也进入电动车市场，但是他知道他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他就是通用汽车公司当时经过他的国会的游说，然后让国会当时呢就是提供了这个所有的这个电动车厂商得到7500块税务抵免，那当然特斯拉也得到了，对不对？那马斯克呢就说。我现在假如是大家都不得到没问题，我们只需要一个这个平等的竞争环境，
公平竞争就好了，
公平竞争，
大家都是一碗水端平的，
一碗水端平，
一碗水端平。
而且他说我们就是要，你不然的话你怎么跟比如说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竞争呢？你必须要削减你的成本，削减将你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效益啊增加我觉得他这个讲法我是认同的啊，就是我觉得最后还是会就是消费者还是得益，因为他逼着这个厂商不断的去改善他的这个效率，所以
更新迭代，
找他做这个政府效率部门嘛，
看来找对人了，
找对人了。对对，
现在有一位李先生进线了，我们来连一下李先生。
李先生，哎，您好，您在线上，请讲。
你好，
哎，
那个我想 刚刚好像我手机里面跳出来一个 message， 说这个加州将不让这个特斯拉有7500块的这个减免，意思好像是其他车子可以，就特斯拉在加州不可以，有这样的奇怪的事情吗？
啊，
是联邦的那个、
啊。李先生，我也看到那则新闻啊，实际上是我们的州长纽森哈，他说呢，
哎，
他说好。因为纽森嘛，这当然得跟川普对着干嘛，就是川普说我要把这个税务抵免拿走，那纽森说我就要来个州的这个税务抵免，但是加州呢现在也都是赤字很多哈，这是第一点，他钱怎么来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他那么做合不合法？我觉得那说不定不合法，因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说特斯拉就不行啊？是因为特斯拉的这个老板和你的政见不一样，
对呀、啊，这变成了好像是利用这种政策来进行一些这个政治上的攻击了。我个人感觉，
对，这个不是李先生，我也没有一个答案，但是我也看到这则新闻。当那个我们在线上的时候，我才看到啊，看到迟了一点。不过既然李先生就是说问这个问题呢，我也是想听一听听众朋友有什么反馈啊。我个人感觉到呢，可能他很难去说是那么说了。但是很难真正的去实施他的这个政策，因为什么呢？这个我可以上最高法院告你啊，你这样做你这是 discrimination 嘛，对不对？哎，所以这件事呢，咱们还得走着看。
对，也可以听听李先生他是有什么看法？
对，李先生您怎么看？
我这样子的话，我就会失望啊。
是，
因为我的特斯拉股票就起不来了
啊！哟，那当然，我们这是李先生，这个赶快，可能现在得抛一点儿。是呀，不过我相信他这个呢，说是说啊，政客嘛，但是现在你说他想赚，现在2024选举已经完了，是不是纽森想赚2028年的这个选票呢？不知道了，咱们拭目以待啊！谢谢李先生。
但是如果这个政策出台了，它无疑会伤害很多想买特斯拉的这样车主的一个权利啊。如果说咱一碗水端平还好，但是你不能说我只针对特斯拉，那这还是美国吗？
对，所以这个咱们得看了呀，这个是确实是很那个什么哈呀。所以就是刚刚咱们讲这个川普取消这个电动车7500块钱税务抵免，那么我觉得马斯克就说我必须要能够竞争啊，这个我是信得过他，因为他这个火箭公司 SpaceX 也是啊，他就是要不断的经过创新，不断的用最这个优化的这种方式哈、啊，令到他的成本降低。我觉得这是王道，这是唯一的竞争的可能性。假如你想靠政府的这个津贴啊，来，那你肯定就是他打不过像这个其他的竞争对手，韩国、日本、中国大陆，特别是。Yeah,
是的，一个企业的发展之道肯定还是要源于企业自身的这样一个内驱的动力啊，不断的去更新迭代，这个确实是这样。那么我还关注到一个新闻啊，就是捷豹这个老牌的一个英国豪华车品牌，它最近也有一个广告好像特别的出圈，你说是出圈吧，但实际上它真的反正我看不懂
王林刚刚提出的这个捷豹的广告我也看了一下，其实我也想听听听众的这种想法啊。他这是一广，大家都知道捷豹那是一个英国传统公司啊，他这个非常传统的，对不对？
对。
但是呢很可惜，太过传统也不行，就是说呢他那个车没有竞争性，结果呢捷豹路虎呢就被福特买掉了，被买了，然后呢福特经营了几年也觉得如同嚼蜡，然后就把它卖给印度的塔塔集团。那塔塔一直那么多年来就是在苦心经营啊，但是呢可以那么说，捷豹呢它在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竞争很不够力吧，就那么说它的产品，所以呢它实际产品的销量非常不行。
好，
那结果呢现在我不知道是谁在捷豹那个地方说我们要大展宏图，重新在这个设立品牌的这个形象，结果呢他们就最近做了一个广告啊。这广告呢大家可以在这个Google 不是那个 YouTube 上面可以看一下，
可以 search 一下。
其实我就觉得是很光怪陆离的这种哈，就是说他的车这个广告片子竟然没有一个 车子的镜头，但是呢他选了很多这个模特啊，穿的非常前卫哈，avant-garde 这种，和传统相背离。我就觉得看这个广告呢，假如我是传统的这个捷豹的客户的话，我肯定不喜欢，
就是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然后虽然说他的那个鲜明的字眼写的是叫不复制任何东西，我们在此删除平凡大胆啊，他好像是表示一种他很前卫的理念，不复制任何东西，但是没有看到车子，
对，
就看到了一堆人穿的很那个多巴胺颜色的衣服，哎呦，
而且这个
看不懂。
对，而他其实没有什么，他这个英国的这个文化，就是这广告啊，就是很显示现在的这种我个人认为是左媒的这个 DEI 的这种模式哈，但是恰恰它不是捷豹传统的客户群要看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广告呢也是用那种表示达的方式呢，就像我们讲那个 woke，W-O-K-E 哈，这种就是，他觉得他这是非常有前卫性的这个等等等这种，但是呢，我觉得捷豹呢想赢得市场的话呢，觉得还得就是要做什么，要做这个瓷器活要有金刚钻，
是的，
因为有金刚钻呢，你再怎么花销的这种广告呢，是一点用处没有。
就是他可能是要通过一种争议来导致关注，但事实上呢，这个汽车可能还得把车子造好。
是，车子得造好，车子确实得造好。那我们也是，我在此啊，李静也希望就是说，好吧，这个捷豹，我们祝你好运，希望能够看到他们的那个产品真正的有竞争性，